良医妙药，妙药良医。听众朋友你好，星期四的晚间6:23，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蓝青。那今天的良医妙药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麻仲学医师。介绍一下麻医师的背景哈，麻医师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在1992年就被评选为北京大学系统26名科学带头人之一。他创立的康梭疗法呢，在亚健康调理、疑难病症治疗、癌症临床三个方面呢具有特色，特别是癌症治疗领域啊是国际知名的一位医师。麻医师您好。
您好蓝青，大家好。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马上要到中国新年了哈，那么麻医师呢也要给大家有一个表示，
祝大家新年愉快，春节愉快，万事如意，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谢谢麻医师。那么也是一个中国新年了哈，那么呢在中国新年期间，那么在2015年啊，麻医师特别忙，一直没有上我们的节目。因为呢在2015年呢，麻医师分别被当选为世界中医联合会的肿瘤外治法以及脱固疗法这个两个专业委员会的副会长。恭喜麻医师。
谢谢。
麻医师您可以大概讲一下这个肿瘤外治法是怎么回事，还有这个脱固疗法是怎么回事。
它是这样，它这两个都是那个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它这个认定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就是实际上是它的，当然它的背景当然是还是中国政府的了，对吧？所以它呢这个是比较权威性的了，权威性的中医组织。那肿瘤吧，那它分为两个治法，一个是内治的，一个是外治的。那你从中医来讲吧，它在那个因为西医来讲它这个肿瘤外治呢无非是手术了，对吧，放射。从中医来讲它的外治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用贴的方法，用灸的方法等等，很多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呢现在是非常值得去发掘，所以说是有一些志同道合的这样一些中医的这种专家，他们就聚合起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组织，现在影响非常大的。至于这个固脱那个，也这都是北京中药大学我的母校的教授牵头的了。他所谓的固脱就是，那么比如是心阳虚，那么就是比如是心脏的虚弱，或者说是比如是内脏的下垂，对吧，比如是肾下垂了，胃下垂了，子宫脱垂了，肛门脱垂等等。那你如何把它就是这种脱垂的现象或者极度虚弱的现象把它升起来，对吧，这就叫固脱。那这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其实在中医早就有，只不过这个学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一个教授他所创立的。那么他们就是也邀请我参加，然后他们现在都是做的一些现场的一些大会的一些投票嘛，对吧，结果他们就把我选为也作为一个副会长这种。
嗯，怪不得麻医师去年这么忙哈。那么2016年呢，麻医师又回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么在2016年，麻医师您有什么样的计划？
我就是计划是这样，因为从我自己来讲，对吧，那你要是再过若干年，那也该退休了，对吧，那我就反思，对吧，因为这病人吧已经是那个病人的量是足够的量了，对吧，每天的日常工作都是满满的。那我就在想，对吧，那究竟那个除了看病以外还能为社区你做点什么工作，对吧，因为毕竟是到了一定年龄，哎，自己想着我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做的
你要做社会公益了，
半公益吧。
嗯，
那么我这样想的就是什么？就是把这个中医这些，因为很多人其实不需要生病的，他们完全可以预防，所以就把中医这个预防、中医这个养生这些方法，我想把它在2016年开始，我就尽自己的力量，还有邀请一些专家团队来共同推这件事情，
就是说推广中医的养生方法。
对，防病养生方法。
防病养方法，那您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我们想的就是，你防病养生方法，事实上它包括两个方面。
嗯，
第一个方面就是它的理论基础方面，就是这些方法，那么它有没有道理？你现在人的知识水平都很高嘛，特别是在咱们旧金山湾区。还有工程师，很多博士，对吧，各行各业的博士。
嗯，
那么他们要知道道理， 就我用你这个方法，这个道理是什么？所以我们第一部分就是要讲这个道理。这个道理，
养生道理
从哪儿来的？
嗯，
从中医的经典著作来的。它叫
哪个？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大家都知道了，这个《黄帝内经》可以说是中医界的这个圣经啊。
对，所以我们就是从《黄帝内经》理论让大家知道，哎，这个是有道理的，结合现在的生活，它的确是有道理。然后呢，再就具体的用哪些方法能够实践这些理论，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在家里自己都可以做了。这样你要是自己能够都做很多事情了，那你不是达到一个不需要再尽量少去医院，甚至少去看医生，甚至不看嘛，对吧？
嗯，没错。那您讲理论肯定是很好了，在《黄帝内经》在我们这个电台中就可以讲了哈，讲一讲《黄帝内经》。那您是怎么看《黄帝内经》的呢？您对《黄帝内经》的认识？
《黄帝内经》吧，其实现在反过来先说一个现象，
嗯，
现在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这么多中医药大学啊，他们学这个《黄帝内经》都已经是节选了，他们读书就是把那里面一些他们认为就是编教材的人吧，他认为比较有用的东西，他把它挑出来变成一段一段。实际上那个原本这种《黄帝内经》包括其他的一些经典著作，现在即便是在正规的中医药大学也没有这样学。那么我做了这么多年，对吧，从17岁那么到现在马上60了，对吧，
嗯，
这么多年下来，那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会，我中间没有改过行，我17岁到现在从来没有做过别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医地上滚爬，对吧，
嗯，
所以那么这么40来年嘛，这样下来，那我就感觉什么，真正要学好中医啊，你还得就是把那个最开始中医的经典著作给他吃透，
一定要把这个经典著作，那就是《黄帝内经》一定要吃透，《
黄帝内经》要吃透，你吃透黄帝内经，然后你再把这个理论用在实践中，哎，你就感到得心应手，你会感到越来就是你越来越有怎么说呢，你越来越有成效，越来越有信心，而不是你越做越没信心。很多人他们说，哎呀，他们说马医生他说的，你看就是我好像是做中医，怎么做着好像就是一天看看病干什么，好像我自己感觉没有任何发展，对吧？我说是，为什么没有任何发展呢？哎，因为你没有把这个理论给他深究清楚。哎，有的人认为理论是没用的，哎，我拿个方子，拿个针，拿个手推拿，对吧，就直接就做了。那么这些理论可以这么说吧，现在穷究理论这些人的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对吧，可是你要真正成为一个好中医，对吧，真正一个对社会有更大贡献的这样一个中医，你必须把这个中医的经典理论一定要抠透。
那抠透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抠透之后的结果吧，那你就可以就是，比如是咱们讲中医，比如它叫治病务求于本，对吧，就是你治病一定要抓住这个疾病的本质。这个本质是什么呢？就是疾病的病理。那中医这个病理跟西医的病理它不一样。西医的病理吧，它可以就是分子生物学，它就是在显微镜下，对吧，哎，它就可以那个去做各种检查，对吧， X 光了什么，就是血液化验了，那可以各种检查。中医的这种病理吧，它不是，它没有这些检查手段呢，它怎么办呢？你一定要掌握这个病理，这个难度在这儿呢，就你叫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要必须把这种看不见摸不着这种现象啊，你要把它变成看得见摸得着。所以说你要中医来讲，那我们比如是你要知道就如何去做一个给病人如何做一个诊断是非常有技巧的。
嗯，听起来这个掌握理论呢，对于这个指导中医的实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呢，今天呢，我们好不容易抓住马医师了，我们也把我们的call-in电话打开，您呢，无论是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上来，请马医师为您分析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7628，888-275-7628。啊，对不起，是71628。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你好，星期四的晚间6:35，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医妙药，我是主持人蓝青。来到我们节目中的呢是麻仲穴医师。麻医师刚才讲了哈，就是说这个黄帝内经的理论哈，对于我们现在的中医界哈有很强的指导作用了。您愿意把这个中医理论来普及在我们广播中呢，普及给大家。那么这是呢，但是呢，这个黄帝内经啊，它毕竟还是理论。作为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听众哈，普普通通生活在湾区的一个人来讲，我怎么能够真正的从黄帝内经中受益呢？
所以就是两个方面。那么咱们是准备就从2月21号开始，我们开始办这个黄帝内经养生学习班了，对吧？
黄帝内经养生班就是您说的在黄帝内经基础之上的一个，用它来养生是吗？
对，我们就两个方面。第一个部分，那你知道黄帝内经它对人体它这个病理生理的基本认识，如何去养生，知道这个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呢，实际上它和现在的这个医学一点不矛盾，而是相得益彰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好了，那我们当然有一些具体的方法了，对吧？就你如何在自己的家里，对吧，或者是我自己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达到一种养生的目的，那就有很多方法，那我们会教很多方法。
举个例子，都是什么样的方法，哪些方面？
举个例子来讲，比如是您坐在那儿，我坐在这儿，对吧，咱俩你在采访我，我坐在这边回答，对吧。那么在这个过会儿上广告中间休息了，那有些穴道就可以点一点，因为我们坐的时间比较长了呀，那我们按，比如是足三里在你腿上，它按这个穴位可以走三里路，那你按一按它，把自己的，所以那么很多这个以外吧，就是除了就是像这些比如是一些点一些穴，我们叫长寿穴、保健穴，这个以外，那还有的人在家里，比如小孩给自己小孩捏肌。对吧，可以小孩消化不良了，就是肥胖了，对吧，哮喘都可以捏肌。那你还有些人比如感冒风寒了，对吧，或者是精神压力很大，那你拔罐，对吧，有的人是那个关节不舒服，月经疼痛，怕冷，那你做灸。很多方法，这些方法就是你如何去用，对吧，实际上你到诊所不还是这些方法吗？那有些方法，那比如是侵入性的，比如像一些针灸了，对吧，这个你没法做，对吧，但是有很多方法，什么刮痧了，什么拔罐了，什么点穴了，灸了，灸都可以自己做的。那么你这样的做了以后，你不可能，你即便想找医生也不可能天天去吧，对吧，可是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就是自己和自己家人，我每天日常生活中就可以保健，还有食疗了。
这就是说自己就可以用得上的食疗啊，这个就是说这些比较传统的方法，拔罐针灸，就您就在这个养生班上会教这些方法。
对，我们会教这些方法的。
我记得您在2年前也做过一些类似的养生班是吧？
对，确切来讲应该差不多3年以前了。三年以前我们当时做了3届学习班，那反应很好，参加人很踊跃的。那后来就是说再往下进行，结果也磨蹭到现在。现在反正今年吧，因为有这个计划，就想着开始做这件事情。
好的，那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可已经打开，是888-275-1628，888-275-1628。甭管您是养生方面的问题，还是任何疑难杂症呢，看看能不能难倒马医师。好的，那我们刚才讲了您这个养生班哈，养生班什么时候开始？
养生班咱们是准备从二月份开始，2月21号吧开始。那我们大概是准备每一个班做4回，就是差不多4个大半天。
4节课。
对对，四节课，4个单元。
4个单元。从2月21号开始。
对。
那么现在就可以报名吗？
现在就可以报名。现在实际上因为什么搞这养生班，这话回来说回来。上次前几年那些学习班一些人，有些人知道，说他没有机会参加。确切来讲，好几个人一直在问我，他说马医生，你这个是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我说再过几个月，拖。最后最近有一个工程师啊，这个人很厉害，北京大学都请他去做学术报告，在北大这地方讲，可见这个人很厉害了，对吧？那么他也是，他说的，我就对这些黄帝内经了什么养生的很有兴趣，他说可是我得入门啊，所以咱们这学习班有个好处，你学完了你还可以 自己自学《黄帝内经》了，对吧？你我们教你一点，你剩下的可以自己看了，对吧？哎，一直问，他说的，是不是该开始了？这说话之间都问了大半年了，我说这次绝对开始了。
嗯，就是也有很多人在问您什么时候开这个班
对对对
哈。
是这样。
那如果您想报名参加这个班呢，他们啊，麻医师的报名电话是650-350-1863，650-350-1863。那么我们回头再讲这个《黄帝内经》哈。那《黄帝内经》它作为这个中医界的这样一个经典的著作哈，那您觉得它对于我们在养生方面的指导意义，还有在人生方面有什么指导意义？
对，但你说这个问题倒是很好了。它是从那个养生了，从医学治疗了这个方面，肯定是不言而喻的，对吧？
嗯。
哎，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喜欢就读《黄帝内经》？
嗯，
不是中医啊。咱们举一个例子来讲，那有一个工程师，他做的很大的，他自己有两个大楼，
嗯，
这做的算是很成功了，对吧？
嗯。
他跟我聊啊，哎，我就很吃惊。他说的，他说马医生，他说你知道我每天晚上睡觉前要读半个小时什么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什么书，《黄帝内经》。
他说他读《黄帝内经》
。我说
工程师读《黄帝内经》。
我说好像是中医吧，好像睡觉前还没有读《黄帝内经》。我说你的，我说这个为什么对吧？
为什么他读呢？
哎，他就读着，他越就是越读越有味儿。他除了就是对自己身体的健康有一定的启迪，那么其实黄帝内经啊，他对人黄帝内经吧，他讲叫我们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就是如果一个好的医生，你对这个气候对人体的影响，然后就是自然界的影响，然后就是地理位置，对吧？美国中国了，哪都不同，非洲了，这些地理对人体造成产生影响，然后人体的具体的变化，所以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这种才是一个很好的医生。所以写作《黄帝内经》这些人呢，其实谁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了，这个是像一本天书一样，也不知道是谁写。有的人说是一些医生集合在一起写的。那么其中很多方面吧，它不仅仅是对医生有启发。他就是对咱们为人处事工作中也有很启发。咱们举个例子，你比如是他有一段话，他就说是一个人应该是美其食，就是哎，我吃什么东西呢，我都不挑，对吧？哎，我吃的都很高兴。那你知道有的人不这样，有的人吃着饭，哎，他一看，哎呦，怎么是这样，他就
做的不好吃，不吃了，
很意见很大，脾气也上来了，对不对？
嗯。
哎，一个养生的人呢，哎，他就是什么东西我吃的都挺高兴，反正都是对人体有影响的，有营养的，对吧？
嗯，
美其食，然后任其服，就是任务的任呢，
嗯，
就是哎，我不管我穿什么衣服，
嗯，
哎，我也都很高兴，对吧？哎，不是说哎呦，你看那个人拿一个就是特别漂亮的这个包，我没有。那我心里就不是很舒服，对吧？哎，或者你看这个人穿的就是西装革履的，对吧？哎，那么我自己就哎，他名牌，对吧？哎，可我自己没有，都任其服，就我穿什么衣服都高高兴兴的，脸上那个笑容都是发自自然的，对吧？
不仅是中医知识，还有做人的道理。
对，然后还有就是什么乐其熟，就是乐就是高兴，就是不管你什么风俗文化，哎，我都乐在其中。你不有的人他比如是来美国了。哎呀，他觉得很闷。很多人我聊起来，他们都是哎呀，说好像是，在中国很热闹嘛，对吧？晚上也有地方去，这好像是来这很闷，好山好水好无聊，对吧？他说是，那你这种吧，他的心态，因为你想着无聊，对吧？你看很多事情，你都感到没有意思，那你除了就是为了就是生活而生活以外，你没有感到这个世界给你的乐趣，所以这个。咱们这《黄帝内经》就讲了乐其俗，我不管你是在美国文化，你还是在中国文化，我到哪儿我都去适应，我都很高兴，都有优缺点，对吧？下面一句话叫高下不相慕，就是哎，你地位这个人公司做得很高，对吧？我也不会说是哎呀，就是你看 我可以想，我可以努力比你强，但是不必说是嫉妒，对吧？哎呀，说好像这个人还不如我，他为什么爬得那么高，对吧？哎，实际上上去上的上在上面的人吧，他反而还觉得哟，下面人你看干活就行了，什么都不用管，他还羡慕他呢，
压力没那么大，
对吧？比如有的人，比如是开诊所，对吧？他自己给别人做的时候，哎，他觉得哎呀受到约束，对吧？不想归人管，然后他自己开的时候，什么事情自己都得管，哎，他也烦，
也不容易，
对吧？所以无论你在哪个位置，叫高下不相慕，就你在任何一个位置，再高的下的没有这个区别，你感觉都是一样的，
就是安心做好自己的事，
安心做好，顺其自然，
嗯，
对吧？
嗯，
所以这你看，这是他这《黄帝内经》所讲的。
嗯，完全都是做人的道理了。那好，我们今天请麻仲学医师呢，正在讲《黄帝内经》呢养生道理以及做人的道理。那么，麻医师也愿意回答您任何有关健康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周四的晚间的6:48，今天的良医妙药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麻仲学医师。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哈。那么麻医师，《黄帝内经》开篇就有一句话，很多人都很熟悉，叫做“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是您怎么理解？
它是这样，就是法于阴阳，就是法就是遵循了来源，对吧？就是这个阴阳是什么东西？先说阴阳。它就是我们叫所谓是天地这个规律道理。你比如是白天，这个属于
白天
阳，对吧？黑夜属于这个阴。
嗯。
然后太阳，
嗯，
你白天有太阳啊，太阳属于阳，月亮属于阴。
嗯。
所以这么自然界就是这样一个规律。春冷的时候，比如冷的季节，冬天，哎，那它我们叫属于阴。哎，到热的季节，夏天属于阳。所以这个阴阳啊，是贯穿整个自然界。贯穿我们人体的，所以它叫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就是阴阳是天地万物运行这个道理，对吧？
嗯，这阴阳不是道家的吗？黄帝内经属于道家的吗？
事实上黄帝内经吧，它有道家和这个佛家儒家，它是把这个儒释道啊，它三方面的精华，再加上中国的古典的哲学，加上当时的自然科学，古典的自然科学，它五位一体，它揉在一起了，这样它所形成的一个东西。如果你只是一个道家的或者一个佛家的，对吧？哎，那你就它和医学的关系有一点关系，但是它完整的运用医学上就没办法，对吧？你比如佛教，你怎么说完全解释医学，这个你们做不到，道教也做不到。哎，但是中医呢能做到，中医这个《黄帝内经》，他居然把这些东西融为一体，所以这是古人这个写《黄帝内经》，这个人也不知道谁写的，这是
古人的智慧，
古人的智慧。所以说，法于阴阳，就是我们要遵循这个天地、
天地之道、
这个、自然界这个变化，对吧？合一术数，就是你光知道这个道理不行，对吧？你还要知道术嘛，就数学、数理，对不对？你要知道如何去遵循它，就它这个都有一个。遵循规律的，那我怎么样去把自己所认识这个道理运用到那我们的具体的实践中？那比如刚才你最开始讲的，简单来讲，你说那我们这个学习班，如果我们搞一个学习班干什么？那一个你知道养生道理，对吧？
养生道理，您就会讲这些。
哎，对，然后呢，你再就知道具体的方法。
然后就是术数了。
术数了，对，你有、
啊、技术，
对你有理论，也有方法。
那这个您觉得这个《黄帝内经》啊，这是也是内容是非常庞杂，您刚才他已经把这个佛家、道家、儒家很多的思想都在里面哈，他这么浩如烟渺的内涵哈，我来考验您一下，那您觉得这个他这个精华在哪里？《黄帝内经》的精华，
《黄帝内经》的精华它就是两个方面，对吧？第一个方面呢，它等于是完整的用这个把这个古人这些儒释道了、哲学了、古代的自然科学，对吧？它融为一体来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就是我把这些东西、其他科学的东西、多学科的东西，我融为一体来解释人体。这个是为中医学奠定了基础啊！中医学如果现在我们用的一切诊断， 我们用的一切的治疗方法，它的理论基础都是《黄帝内经》，你必须得掌握这个理论。你如果不掌握这个理论，哎，那你可能就是哎，你进屋子来，我问两句话，对吧？我也没做一个深入的诊断，那我就开始治疗了，我针灸了、按摩了，什么这些东西，对吧？哎，可是如果你要是一个比较疑难病症、比较难度大一些的东西，你这样做就不够了，所以你必须得用到《黄帝内经》的理论来了解人体的病理生理，然后和诊断，这是他那个第一个大的特点。第二个大的特点呢，就是他不仅仅说是哎我们要掌握人体这个生理病理变化，而且呢他是把这个天地人呢合为三位一体，就是天就是自然界，对吧？地我们的地球，人体，对吧？要把这三方面的变化规律，其实变化规律就是阴阳了，对吧？还将来还有个五行，这以后再解释，对吧？把这些东西完整的运用起来。所以他为什么最开始我提到，就你当一个好的医生，上知天文，中知地理，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就这道理。
您别说好的医生了，我听您讲了这个之后，如果我想用中医解决我的问题，我自己作为一个病人，我都得要懂得这些东西。比如说，我要是我自己出了，因为自己的情志出了问题，比如说 ，OK， 我这个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不能够安于我自己的位置，上下向上妒忌，向下也羡慕的话，我自己的心态不平衡，我不能放下这个心，可能日久天长日久，我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对，所以说中医吧，他把这个情志他就分成七类，他叫喜怒忧思悲恐惊。喜怒忧思悲恐惊，他认为每一种情绪啊，当它产生以后，对你的内脏产生影响。比如喜，它对心脏产生影响；怒对肝脏产生影响；过度的忧思对脾脏产生影响；哎，容易恐惧，对吧？老是害怕，对肾脏产生影响；那容易悲伤，对肺脏产生影响。所以中医这个奥妙在哪儿？就是我知道情绪对你的人体有影响，那么我可以调整内脏功能，防止情绪造成的影响，把情绪变化所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你看，这是中医的精华呀。
那作为病人，我听懂了这个之后，我也可以做一个好的病人，我自己尽量的从情绪方面也调节自己吧。
对，
对吧？
事实上就是中医吧，他诊病，在诊病的过程中，就是同病人那个不仅是解释的过程，而是跟病人一个沟通过程。
沟通。
哎，那个无形中就会跟病人讲，哎，我除了这个治疗，除了这个治疗之外，对吧？哎，你应该在其他方面，哎，自己哪些方面注意一些。当然它不会是一个笼统的，而是根据每一个人说的比较具体。有一句话，这个我想你一定知道。它叫信则灵，对不对？
信则灵。
如果他相信你，就这有道理啊。那他愿意遵循你的方法，那当然就是灵了。如果他也搞不清怎么回事，他觉得他怀疑你说这个对不对啊，这样他怎么能灵呢，对吧？
对，没错。那么如果您想进一步的了解《黄帝内经》如何养生，了解它的理论，以及真的学到一些切实可行的养生办法的话呢，您可以去参加这个马医师办的《黄帝内经》养生班，报名电话是650-350-1863 650-350-1863。今天真是讲的还意犹未尽啊，可是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那我真的是觉得《黄帝内经》啊，我们真是能够有所了解，能够有所学习，对我们自己的人生啊都会有帮助的，是这样吗，马医师？
是的。
谢谢您，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